间发表国情咨文讲话，在美国民众中引发强烈反应。民众的不同评论反映出美国政治的分裂。
川普总统在周二晚间发表国情咨文时宣布，他已经签署命令，继续保留设在古巴的关塔纳摩湾军方拘留中心。
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表示，美国的阿富汗政策没有改变。此前，川普总统说，美国绝不与塔利班进行谈判。
2月1号，星期四，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平章。首先来聚焦白宫。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二晚间在国会发表了首次国情咨文讲话，表达了他对于团结和进步的期望。川普在国情咨文中将美国经济的繁荣归功于自己。川普还要求拨款1.5万亿美元改进基础设施，并且提议为幼年时非法进入美国的移民提供长达12年的路径，规划成为美国公民。川普总统首次国情咨文的内容受到检视。此外，一艘载着共和党国会议员的火车发生意外，白宫也对此做出了回应。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从白宫介绍详细的情况，时间交给耀毅。
是的，平章。在我们开始这个介绍今天的行程之前呢，我们也看到，现在昨天呢参加国情咨文的朝鲜的脱北者池成浩，今天也来到了白宫。那么在白宫当中呢，他来见了川普总统。那么在现场接受了很多媒体的采访的同时呢，他也说了，很荣幸能够受到川普总统的邀请来到美国来听他的国情咨文，并且来跟川普总统本人见面，他感到很紧张。他同时呢，他也对这个金正恩政权还有川普政府如何对待金正恩而发表了他的看法。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及时的就是这个脱北者池成浩来到了白宫。那么我们刚才也说到了，川普总统昨天晚上才进行了他第一次的国情咨文。那么呢，在国会当中之后的第二天呢，很多的共和党的这个参众两院的议员就乘坐火车要到西维吉尼亚州来参加共和党的一个聚会。那么川普总统也预计将在星期四坐这空军一号到那边去参加这个共和党的聚会。不过呢，这个火车却发生了意外事故，包括那个保罗瑞安议长呢，也都是当时是在火车上，不过他并没有受伤。那么这次呢，今天这个川普总统对这个火车出轨意外的事故也发表了他的看法。我们先来看一下川普总统今天的说法。
I spoke with Speaker Ryan just a few moments ago, and they're doing pretty good.
我刚才和瑞安议长通话。他们没有什么事，火车事故很严重，有巨大的冲撞，他们依然在前往开会。我们还没有完全了解发生了什么，但是知道是一列火车撞向一辆卡车，速度很快。我们将有一个完整的报告，卡车司机已经罹难，非常可悲。但共和党议员们还要去参加会议，我要去西弗吉尼亚州，我明天也会在那里。我跟几个在场的人通话，他们都说情况很糟。But they're going on to the conference
and...是的，那我们也知道呢，这加强基础建设是川普总统的政界之一。他也在昨天的国情咨文当中也特别提到了基础建设的重要性。那不过呢，针对这个这位议员这些议员所做的这个媒体火车 Amtrak， 川普总统在去年5月的这个预算案当中却是大砍了媒体火车的预算，大砍了13%。那么在发生这样严重的意外之后，川普总统是否会继续砍这个火车的预算呢？我们就还要看看接下来他们怎么样讨论。不过呢，在昨天的国情咨文当中，当然除了内政问题之外，川普总统也谈到了一些外交的情况，包括像是朝鲜，像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朝鲜的脱北者池成浩来到了白宫。那么在中国方面呢，川普总统也特别提到了中国，说中国是这个美国的对手。我们看一下昨天川普总统在国情咨文当中如何提到中国。
在世界各地，我们面临流氓政权、恐怖组织和中国与俄罗斯这样的对手，他们挑战我们的利益、我们的经济和我们的价值观。
是的，那么对于这个川普总统在国情咨文当中这样的说法呢，美国之音的记者也是问了中国外交部，看他们的反应是什么。那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则是做出了这样的回应，我们看一下华春莹说法。
美国总统 Trump 在刚刚发布的国情咨文演说中呢，说流氓政权、恐怖组织以及诸如中国和俄罗斯这样的对手，挑战美国的利益、经济和价值观。那么 ，Trump 总统在 国事访问家的这样的一个规格的访华之后，指中国和俄罗斯为挑战美国利益、经济和价值观的主要对手，对此中方有何评论？谢谢。
我注意到你每次来，而且提问关注的角度都是有一些特别。那么其实你想问的就是特朗普总统的国情咨文当中涉及到中方的评论。那么我想讲的是，中美拥有广泛而重要的共同利益，同时呢也存在一些分歧，但是两国的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历史和现实都已经表明，合作是中美双方唯一正确的选择，共赢才能通向美好的未来。我们希望美方呢摒弃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的过时观念，正确地看待中国和中美关系，同中方相向而行，相互尊重，聚焦合作，管控分歧，维护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而我们看到了川普总统在这个国情咨文当中，除了中国之外，还也提到了他内政的经济的问题。那么他呢，这个说这个通过这个最大的减税方案，造福了很多的美国人民。不过呢，美国媒体马上就这个来做所谓的事实的核实，发现呢，其实川普总统他所通过的减税方案，并不是他自己所说的史上最大的。那第一最大的减税方案，应该是1981年里根总统2.9%的减税，第二大呢是2013年奥巴马总统的1.8%，第三大是1964年肯尼迪总统的1.6%，而第四大是2010年奥巴马总统的1.3%，第五名呢才是川普总统1.1%的减税。那么这样子一个问题呢，在这个上个星期由白宫资深官员来向记者这个简报这个可能的国情咨文的内容的时候呢，就已经有记者向资深官员问了，就是说所谓川普总统所说他这个通过的是史上最大的减税方案，是否是正确的说法？那么对此呢，资深官员表示说，哦，川普总统的意思不是说就是去年通过的那个法案，而是指说整体的经济不同的政策，好几个政策加起来之后变成是一个很大的减税。那么他也向记者表示说呢，如果记者希望看到的话，他愿意提供更具体的数字还有加总之后的这个算法不过呢，一直到国情咨文已经结束了，还是没有看到白宫官员向记者们提供这样的一个数据。那此外呢，我们看到川普总统在国情咨文当中也提到了说，非裔美国人的失业率是有史以来最低的。那么当时国情咨文的现场他这样说的时候呢，这个非裔事务议员团的这个成员呢是冷静以待。那么之后呢，他们还在推特上发出了推文，表示这个失业率的下降并不是一夕之功。他这个推文上是说呢，2011年一月到2017年的一月，非裔的失业率从16.5%降到7.8%，而现在是6.8%。感谢奥巴马总统，而不是感谢川普总统。那么这是非裔事务这个议员的这个国会议员们呢，是这样子回应川普总统所谓非裔美国人的失业率降到历史新低的说法。那我们昨天也看到呢，他们也穿着这个所谓非洲布料的叫 Cath Cloth 这样的领带或围巾的颜色来参加国情咨文。那么这是来回应川普总统之前在谈论非洲国家的时候以脏话来称呼他们。平章。
好的，谢谢廖一在白宫的连线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二晚间在国会发表了他的首次国情咨文讲话，我们来看美国之音的报道。
川普总统讲话没有脱离演讲稿，他高度评价了政府成就，同时对境外威胁表达了强硬姿态。
Around the world we face rogue regimes, terrorist groups.
在世界各地我们面临流氓政权、恐怖组织和中国与俄罗斯这样的对手，他们挑战我们的利益、我们的经济和我们的价值观。面对这些危险，我们知道虚弱注定会引向冲突，无与伦比的力量是我们最保险的防御。
Our true and great defense.
试图研制核导弹打击美国及盟友的朝鲜被点名批评，川普说这个政权品行败坏。川普总统呼吁国内实现政治和谐，共同推进交通基础设施的现代化和移民政策改革。
Tonight, I call upon all of us.
今晚我呼吁我们所有人搁置我们的差异，寻求共同点，为了我们的人民团结起来，这至关重要。
is really the key.
数量空前的反对派议员抵制总统讲话。国会黑人议会小组的成员身穿肯特布制成的衣服，以回应总统最近发表的有关非洲国家的轻蔑言论。在民主党人的官方回应中，川普的名字从未被肯尼迪议员提到。这位议员的祖父的兄弟是美国20世纪最著名的总统之一。
凌霸者的拳头有可能打中，有可能留下伤痕，但是美国历史上他们从来也没有一次也没有比得上团结起来为自己的未来而奋斗的国民的力量和精神。
美国人对第45任总统持有极端分化的意见，这一次的总统讲话不太可能影响太多选民。
我认为他的同僚会喜欢这次演讲，但是总体来讲，我猜他对更大范围的公众起不到预期的效果。我的意思是，他是一个很长的演讲，超过了1小时20分钟，但没有给未来的走向给出真正成熟的想法。这些想法就像是洗衣服时列的清单，没有具体内容。
尽管总统呼吁团结，并宣称他任职总统的第一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美国可以看到乌云在地平线上若隐若现。特别检察官继续调查川普团队在2016年竞选季与俄罗斯的关联，以及总统自己是否涉嫌妨碍司法。美国之音记者赫尔曼，华盛顿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二晚上在国会发表国情咨文讲话，在美国人中间引起了强烈的反应。美国之音记者奥萨利文报道说，美国人的评论反映出国家的分裂。
一群年轻的共和党人在芝加哥的一家酒吧观看电视转播的川普讲话。
川普讲的都是我想听的，他领导我们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他在改革，使我们国家摆脱失灵的政策。
在美国女性选民联盟在洛杉矶举办的一次观看聚会上，一位选民批评川普回避重要问题。
他只字未提环境，他谈的更多的是战争和与战争有关的问题，完全没有讲到和平。
他还说也没谈到妇女权利。芝加哥的一位年轻共和党选民赞扬川普提出了团结的主题，
其中包括让全体美国人都享有更繁荣的经济，以及打击暴力帮派组织成员。
但是一名纽约人对川普把暴力犯罪与某些有暴力倾向的移民联系起来表示不满。
好像是告诉人们这样一个想法，凡是入境者都是某种威胁，而国内的每个人都可能是潜在的受害者。
一位美国第一代移民反对川普限制移民的计划。
至于我对美国的信仰背道而驰。
洛杉矶一位选民担心川普向世界发出了这样的错误讯息。
我们不关心世界其他地方，我们只关心自己，我们是美国优先。
但是在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一家酒吧，一位电视观众说，川普宣示了坚定的决心。
我认为那些质疑我们决心的人应该再考虑一下。
他还说，川普讲话令人安心。
我认为对那些想要团结起来的人来说，川普讲话是促进团结的。
但也有美国人说，总统的讲话可能会造成分裂。美国之音奥萨利文，洛杉矶报道。
川普总统星期二晚间在国会发表了他的首场国情咨文演说，那么国会的议员对此有何反应？川普总统的演说是否传递了国会议员所希望听到的讯息？有关国会方面的最新的反应，我们来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请他来为我们介绍。一华。
虽然川普总统在他的演说当中是多次强调了一个国家团结以及两党团结的讯号，不过呢，这个国会他的演说结束之后，国会两党目前对于他的演说的这个回应看来还是相当的两极。美国之音呢，在这个国情咨文演讲的结束之后呢，采访了多位的两党议员，我们来听听国会议员对于总统川普的说法有什么样的反应。
To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for all Americans.
我觉得他说得很好，强调了两党的合作，他谈到了给薪的家庭病假、基础建设、阿片问题等，这些都是两党共同支持的议题，我很高兴他谈到这些。
我认为演说有高潮也有低潮，高潮的部分包括我支持他所提出的给工薪家庭病假、监狱改革以及基础设施建设。我在去年和几位民主党议员共同提出一个$20,000,000,000的基础设施法案，总统提出$150,000,000,000，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向，我们可以试着将这两个计划合并在一起。至于低潮的部分，他攻击了移民问题中的家庭团聚概念，他使用了一个贬义词，就是移民链，这其实反映了你对美国家庭的看法。当我们说家人时，包括了父母、兄弟姐妹，但他的计划排除了让祖父母和兄弟姐妹移民来美国，这是很不美国的想法，我希望他能放弃。
我认为演说很正面，他强调了在税改议题上的领导力，那也是我们去年取得的成绩，也将真正提升美国在全球舞台上的竞争力。美国人会看到薪水变多了，工作机会增加了，监管法规减少了。他也谈到了国内领域方面很重要的议题，包括基础建设、移民改革。我想他清楚地说明了美国要如何领导世界，我们需要支持盟友，支持那些对独裁政权发出的声音。我觉得说得很好。
我听过很多比今晚演说还要精彩的国情咨文演说，今晚的演说十分冗长，最后终于结束的时候我很开心。他的演说没有具体谈任何事情，他提到要为基础设施提供资金，但基本上他的意思又是让州政府买单。他提到对抗阿片危机，但没有说明钱从哪里来。他的移民政策是一样的，又是那套仇外狭隘的理论，还有他坚持要盖那$250亿的墙，真是很可笑。
我们知道川普总统呢，其实花了他在他的演说当中花了很大一部分的篇幅呢，来阐述一些这个两党可以合作以及共同支持的领域和项目。不过呢，这样的说法呢，在民主党之间呢，似乎没有受到非常大的回应和反响。那么除此之外呢，今天上午呢，众议院民主党领袖呢是特地召开了一个记者会，再次的批评总统川普错失了一个最好的机会来团结美国人民。那么最后呢，这个民主党人一般也认为，总统川普在他的国情咨文演说当中没有提到俄罗斯以及俄罗斯对于美国民主的破坏，是相当可惜的一件事情。那么在阿片危机上呢，总统川普也没有提出一个具体的方案来应对解决这个阿片危机，因此呢，民主党人对此也是感到相当的失望。林森，
一华，星期三早上有一列美铁列车啊，在维吉尼亚州的东南部和一辆卡车发生了碰撞。那么据说这个车上当时是有几名这个国会共和党的议员，是要到西维吉尼亚州去开会来讨论这个基础建设项目的一些问题。那么这方面有什么最新的消息？
是的，就我们目前所掌握到的资料呢，这个这起事故已经造成了一人死亡和一人重伤。那么在稍早的新闻当中也提到了，这名死者呢就是这个和火车相撞的这个卡车司机。那么这辆火车上呢的确载有了多名的正在前往这个西维吉尼亚州这个度假地进行要准备召开这个共和党的闭门会议的这个多位的共和党的议员。那么这些国会议员呢是准备要前往西维吉尼亚州的度假地展开为期3天的闭门会议，那么主要讨论的这个主题呢，就是和基础建设有关的这个计划。那么，总统川普预计在星期四呢，也会前往这个西维吉尼亚州的度假地和共和党议员来进行会谈，同时向着国会议员来发表讲话。那么，在事故发生了之后呢，共和党的议员在列车上的这些议员呢，是透过了社交媒体，包括推特和脸书，是迅速的发出了一些照片和这个现场的情况。那么，有医疗背景的国会议员呢，甚至也在现场提供了一些这个伤者的协助。那么，在随后呢，这个国会议员是由几辆大巴士来分批带走了这些国会议员和他们的家人，来继续前往这个他们的目的地，也就是西维吉尼亚州格林布莱尔的这个度假地。那么这目前我们所掌握到的情况是说，这个会议呢的行程并没有因为这起交通事故而受到非常严重的这个耽误。不过可以想象的是，在这场会议过程当中，会这个增加许多这个祷告以及这个为这些伤者来这个祈祷的这种过程。那么以上就是我们所掌握的最新。 情况。时间交还给主持人林森。
好，谢谢易华，这是记者李易华的连线报道。
就在川普总统发表国情咨文的当天，华盛顿智库卡托研究所举行了一场讨论会。一些著名的国际关系学者批评川普主义在刚刚过去的一年中给美国的外交制造了混乱。下面我们就连线参加了这场讨论会的美国之音记者许宁。许宁你好。
平常你好。
许宁先来为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是川普主义，川普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对于川普主义是如何解读的。
美国总统川普执政已经超过一年，对所谓川普主义的解读也越来越具体。美国国会众议院前议长基里奇从川普竞选当选到任职总统期间呢，都是他的长期支持者。他在川普当选后站出来说，川普主义代表反左派，反对政治正确，反对愚蠢，始终坚持热爱美国这四大特点。美国的保守派认为，在外交政策上，川普主义可以总结为美国和美国利益至上，全球主义被放在次要位置，任何人如果要损害美国和盟友的利益都会受到惩罚。而自由派的批评者认为，川普主义在短时间内颠覆了很多美国长期的政策，却没有提供有效的替代方案，让美国的盟友感到困惑和不安，让竞争对手和敌人呢趁机钻了空子。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国际安全项目主任凯瑟琳·希克斯昨天在卡托研究所的讨论会上说，川普政府这一年缺乏重大的外交成绩，许多重大举措都是退出，比如退出巴黎气候协议，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 TPP 协议，也有可能退出北美自由贸易协议 NAFTA， 而不是提出新的倡议，给国际环境制造了混乱。下面就来听听希克斯怎么说。
For most people look at foreign policy, it's not working particularly well for all the reasons.
对于研究外交政策的大多数人来说，川普主义的效果不好。这其中的原因，我可以打个比方，我可以把美国比作一个十几岁的青少年，你必须要告诉他，世界不是为你而转。过去七十年来，特别是冷战之后，我们习惯以为全世界都是围着美国转。
To understand that the world revolves around us, and particularly since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但是国际环境中还有很多其他成员，有些友好，有些不友好，有些十分不友好。但这些成员没有困在不确定和混乱的漩涡里。我们的盟友可能感到混乱，但他们最终会找到自己的轨道。其他人对美国陷入内部的精神错乱感到非常高兴，这并不是总统的个人原因，而是长期以来美国的政治分裂让我们难以进步。
我们刚才看到的希克斯，他是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国防部的战略部门官员。他认为现任国防部长马蒂斯是川普政府中起到稳定作用的一股力量。新公布的美国国防战略强调联合美国盟友的重要性，还点名俄罗斯和中国是美国最重要的竞争对手。有意思的是，希克斯认为这不能归功于川普，而是应该归功于国防部长马蒂斯，因为他不相信川普具备连贯的战略考量的力量，认为川普大量依靠自己的直觉。平常
是许宁再来谈一谈川普主义在过去的一年当中的美中关系是怎么体现的。
卡托研究所的这场讨论会上主要是以批评声音为主，与会学者认为呢，中国摸透了川普美国优先的战略路线的弱点，认为只要给他一点可以拿回国内彰显政绩的甜头，例如签署一些投资协议，就能平缓美中关系中可能出现的争端。我在会后采访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哈尔布兰茨，听听他对美中关系中的川普主义怎么看。
I think what it illustrates is there is a great degree of tension.
川普过去一年中的中国政策体现的是川普政府总体政策中的冲突，甚至是不一致性。美国国家安全政策里关于中国的部分，用非常强硬的语言表达了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区与中国竞争影响力的背景下，美国急需的经济和地缘政治竞争战略。但是我们不清楚的是，川普本人是否赞成这样的策略，因为川普总统在于中国的地缘政治竞争方面表达了相对较少的兴趣，他十分着迷他与习近平的关系，所以在这方面他与上一届美国政府有所不同。
学者认为川普主义极具颠覆性，但中国目前的反应还是比较克制的。至于2018年的美中关系走向如何，霍普金斯大学的布兰茨教授认为应该关注的还是贸易问题和朝鲜问题。我们继续来听听他怎么说。
Big question for 2018 is how far the administration will go with.
2018年美中关系的主要问题是，本届政府在贸易报复问题、关税和其他制裁上能走多远。不过，考虑到朝鲜危机，川普政府会非常谨慎，不会去和北京挑起太多争斗，所以朝鲜会在美国的对华经济问题上起到约束的作用。
With Beijing in the context of the North Korea crisis, and so that will act as a restraining factor in U.S. economic policy.
虽然昨天这场讨论会汇集的都是偏自由派的批评者的声音，会上的学者还是承认美国的力量是有限的，在全球事务中美国应该参与多少，这是美国自冷战以后一直面对却得不到解答的问题，而川普主义是迄今为止对这一问题最直接明了的回应，无论你把它称作保护主义还是孤立主义。平章，
好的，谢谢许宁的报道。
表示目前不会跟塔利班谈判之后，一位国务院高级官员说美国对阿富汗政策没有发生变化。川普总统发表了入主白宫后的首次国情咨文讲话，专家为您解析其中要点以及2018年白宫面临的内政与外交挑战。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 at 赛风三 .com， 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六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美国总统川普周二在国会发表了首次国情咨文讲话，表达了他对于团结和进步的期望。川普总统将美国经济的繁荣归功于自己。美国总统川普周二晚间发表国情咨文讲话，在美国民众中引发强烈反应，民众的不同评论反映出美国政治的分裂。
有消息来源说，白宫已经撤销了任命车维德为美国驻韩国大使的计划，原因是他去年12月底的时候在私下表示不认可川普政府的朝鲜政策。韩国方面曾经于1个月前被告知对他的任命，车维德表示他不赞同川普政府内部一些人的看法。 再过一个多星期，冬季奥运会就要在韩国的平昌开幕了。尽管朝鲜的核扩散继续威胁美国以及全球的国家安全，美国国务院的资深官员星期三表示，目前并没有迹象显示即将来临的冬奥会会面临任何具体的威胁。而华盛顿对于美国的运动员、教练员以及前往观赛的民众的人身安全也很有信心。我们就现在连线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荣香，就是美国官员对于美国和韩国政府之间，就平昌奥运会的这个安全准备有什么样的说明？
美国国务院呢，主管外交安全的资深官员星期二在国务院进行了一场背景的简报。他们赞扬韩国政府对于平昌冬奥会的安全准备。从1976年来的夏季奥运会以来呢，美国国务院的外交安全局就负责协调美国和奥运会地主国的种种安全事宜。主管外交安全的助理国卿埃里诺夫表示，美国距离朝鲜只有100英里，对于所有可能发生的状况，美国已经做好了计划。美国奥运代表队呢，将有275个人左右。此外呢，预计将有6万名的美国人民来观赛，他们将参加部分或者全部的比赛，其中呢，包括了由副总统彭斯所率领的白宫代表团。另外一位官员表示，大约有100名的美国外交安全人员呢，将被派往首尔以及平昌来准备冬奥会，以及随后的残障奥运会的安全事宜。那么，尽管朝鲜计划派遣运动员来参赛，但是呢，在冬奥会开幕式的前一天，平壤正在策划一个重大的事件，可能是游行或者集会，来纪念他们建国70周年。如果是军事游行呢，可能会带来负面的效果。对此呢，国务院主管公共外交事务的次卿戈德斯坦表示，华盛顿宁愿平壤不会在2月8号来进行游行。美国希望朝鲜能够拥抱奥运的精神。另外呢，美国政府和至少有3家的美国航空公司啊合作，将对搭机前往韩国参加冬奥会的美国民众在飞机上来散发安全的注意事项。
荣香，根据现在这个消息来源啊，就是这次可能在这个平昌的冬奥会上，可能美国驻韩国的大使不会到场了，因为现在传出来是白宫已经放弃了提名韩裔美国人叫车维德来去派驻韩大使了。那么这方面有没有最新的一些情况？
是的，如同你刚才所说的，车维德的任命案出现了大转弯，原因就是他和川普政府的政策呢出现了分歧。川普政府的国安人员正在讨论一个可能的选项，就是对朝鲜来进行小范围局部性的军事打击，也就是所谓的鼻子流血的策略。尽管车维德被看成是对朝鲜的鹰派人士，但是呢，他对军事打击朝鲜的计划表达了保留的意见。韩国政府呢已经私下表示乐见并且赞同这项任命，而对于这个新的发展，对于美国和韩国之间的双边关系有什么样的冲击呢？对此，国务院官员表示，美国大使不出席冬奥会并不会影响冬奥会的保安计划，而华盛顿呢也会继续协助首尔让平昌的冬奥会来顺利成功举行。林森，
好，谢谢荣香，这是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一名高级官员表示，美国不会改变现有的阿富汗战略。川普总统周一排除了与塔利班谈判的可能性。美国官员说，总统只是在回应塔利班与其他恐怖组织最近对平民目标攻击的加剧。美国之音记者塞内的报道。
在塔利班表示对袭击阿富汗平民负责后，川普总统周一表示，美国不愿意与这个激进组织对话。
无辜的平民被杀，炸弹在孩子、在家庭中爆炸，阿富汗到处都是杀戮，我们不愿意与塔利班对话。
一天后，美国副国务卿约翰·沙利文向阿富汗政府重申美国对这个饱受战火侵蚀国家的承诺。
To be the president didn't announce a change in our policy because our policy is conditions based. The president was commenting.
总统并没有宣布政策的改变，因为我们的政策有前提。
总统是在回应我们过去几周看到的恐怖分子对平民的杀戮，而在这种局面下，我们会继续对阿富汗伙伴的支持。如果塔利班愿意到谈判桌前来协商和平解决冲突的方案，我们的政策仍然有效。
Of the conflict here, that policy remains in effect.
阿富汗总统阿什拉夫·加尼的发言人告诉美国之音说，阿富汗政府现在被迫要在战场上，而不是谈判桌前寻找答案。
最近塔利班在喀布尔和其他省份的罪行跨越了红线，阿富汗政府应人民、宗教领袖和政治家的要求，要探寻我们抗击恐怖分子的途径。
一些分析人士说，尽管过去16年美国一直在阿富汗有军事存在，但是并没有什么可以炫耀的成绩。
We're not going to negotiate. We're just going to fight our way through this.
我们不会谈判，我们只会通过战争来解决这个问题。不幸的是，我们已经试了很多年，但这并不奏效，很难通过杀戮来结束叛乱。
周二，一名塔利班发言人指责美国在延长对阿富汗的占领，并说川普和他散布战争的支持者应当知道塔利班将会以相同的方式，而不是玫瑰，来回应这种行为。美国之音塞内国务院报道。
密西根州立大学前校长鲁安娜·西蒙在前奥运体操队的队医纳萨尔性侵风波中辞职以后，学校的董事会31号选出了前密西根州的州长约翰·恩格勒担任临时校长。不过在会议上，一名学生甚至跳上桌子表示抗议。这名学生批评说，这一程序缺乏民主，认为会议房间不能让很多人参与旁听，期待能允许学生参与这个程序。有学生说，选择恩格勒这样一个保守派的白人男子前政客担任校长，会使得由于性侵案而导致的两极分化更加严重。
川普政府宣布将向进口太阳能面板征收高达30%的关税。一周之后，中国最大的一家太阳能面板生产商金科能源宣布计划在美国开设一家新的制造厂。另据星期二的报道，中国公司山东太阳纸业将向位于阿肯色州的工厂投入比原计划更多的资金，此举将增加多达100个就业机会。
美国电讯运营商 Verizon 放弃了销售中国华为公司手机的所有的计划。媒体1月30号报道说，华为最新款的 Mate 10 Pro 手机也包括在这项计划中。Verizon 之所以放弃这项计划，是受到了美国政府的压力，因为担心中国公司可能是安全威胁，而华为据称跟中国政府有关系。基于同样的压力，美国第二大的移动运营商 AT&T 早于 Verizon 已经在1月8号决定不在美国市场推出华为的手机。
富士康公司在威斯康辛州的建厂计划进行得不太顺利，十几位被征收地产的业主以公民权利受到侵害为由，将当地政府告上了法庭。下面我们就请美国之音记者莫宇来介绍有关的详情。莫宇，
富士康是计划在威斯康辛州的 Mount Pleasant 村建一个液晶显示屏工厂，当地政府是同意为这个项目征收土地，但是在1月早些时候，12位居民将政府和村长告上联邦法院，称他们没有与其他被征地的业主获得同等对待。他们称政府计划以土地征用权，英文中就是 eminent domain， 来征收他们拥有的土地，用于扩建道路和其他设施。那土地征用权是指政府为公共利益依法定程序取得特定私有物品，并给当事人相应补偿的行为。但是原告方认为，在这个案件中，扩建道路不是为了公共利益，而是为了私人的利益。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富士康的建厂计划，这些都不会发生。其次呢，原告方认为，其他被征地业主的补偿是这些业主所拥有的地产的公平市场价值的7到10倍，而他们被以土地征用权征地，补偿只有其他业主的几分之一。他们称政府的这种做法是人为的划分出两个等级，剥夺了他们应当享有的公平保护和公正程序的权利。 那政府方面呢，是在上周二对这起诉讼做出了回应，他们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代表政府的律师认为，土地征用权的过程尚未启动，也未结束，业主不能以此为由提起诉讼。如果法院受理的话，政府呢是要求联邦法院暂停审理，使案件进程不会影响到土地征收权的过程。原告方在起诉书中还说，由于富士康获得了政府给予的环境保护方面的豁免，原告在富士康建厂的环境影响方面被剥夺了合理的决策过程。被告方是声称原告不能以没有发生的潜在环境损害为由提起诉讼。那被告律师还说，在这些申诉呢是应当上诉到州法院。那被告律师还认为，在这起案件中与建厂开发协议有关的其他各方也应当被列为被告，因为诉讼会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他们，而他们也应当享有正当程序的权利。那么法院是还没有做出决定。那以上就是我掌握到的有关这个事件的基本信息。
好的，谢谢莫宇在新闻中心的报道。
2018年是非裔美国人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博士逝世50周年，华盛顿的新闻博物馆举办了纪念特展。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1月30号晚间，川普总统在国会发表了他入主白宫后的首次国情咨文讲话。川普表示，执政一年创造了250万个新的工作机会，股市不断地创造新高。川普还说，为了应对中国和俄罗斯对美国利益、经济和价值观的挑战，美国将为军队提供充足的经费，以保卫国家安全。分析认为，尽管川普总统执政一年，推动并签署了新的税改法案，提升了美国企业和经济的信心，但是2018年川普白宫面临许多内政和外交的挑战。我们邀请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教授马昭博士来分析。马昭教授，你好。
主持人你好。
我们都知道，在这个川普总统发表这个国情咨文之前啊，白宫的发言人就曾经放出话来说这一次的演说的基调就是团结一致，再造美国的辉煌。那都知道这个基调和这个川普总统在过去的一年来推文啊，或者是其他的场合啊，就是屡屡发表的一些言论都引发了很多的争议的这样的一些做法，实际上是大相径庭的，可以是说，那为什么是到底是什么原因 导致川普总统最后来选择这个团结这样的一个基调作为这次国情咨文的这样的一个主题？
这一次的国情咨文演讲的基调确实和川普总统就职以来的一系列的过去的一些言论呢有很大的不同。其实就是今天呢，《纽约时报》做了一个调查，就在这个他发表国情咨文演讲的现场，就有20多位这个议员曾经在过去一年中呢被他进行过人身攻击。那么至于说他为什么这一次换了一种口气啊，那么可能有一些原因吧。首先一个原因呢就是。国情咨文呢，这是一个美国总统的例行表演，例行的一个仪式。那么他呢是需要呢通过这么一个参众两院议员的一个大的聚会吧，美国政界人士的一个大聚会呢，要展现一个全国性的一个信息，那么提供一个全国性的这么一个比较积极的团结的和向上的这么一种积极的这个政治的信号。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川普呢受于这个整个的政治传统的影响呢，也不会在这个问题上有太多的出入，这是第一。另外一个呢，其实在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特别是在最近两三周以来呢，其实川普呢有一些做法已经有一些先兆了。你比如说他最近的这个推文中呢，基本上没有发表太多争议性的言论，也没有攻击对这个人进行人身攻击。那么刚刚呢，他从这个达沃斯论坛回来呢，在这个论坛上呢，也表现的是比较。这个中间的或者稳妥的。那么之所以这样做呢，我想除了刚才说的这些传统这些因素在内呢，应该说他还是希望呢，一方面要拉拢这个更多的中间选民，为今年的年底的一场这个政治大戏，就是美国的中期选举做一些准备。
正如您刚才所说的，就是川普总统这次当然是要希望借助这次这个发表这个国情咨文的演讲，来能够跨越党派的分歧，打造一个超越这样的政党争执的这样的一个执政的基础。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他的努力是否成功？因为我们注意到他执政这一年当中啊，他这个民众的支持率是始终徘徊在。40%左右。那么这次的这个国情咨文演讲之后啊，是否能够有助于他提高他的支持率？
应该说呢，川普总统这一次安排这次演讲，无论是从他这个演讲词本身的设计，还是整个这个活动本身的设计来说呢，还是煞费了一些苦心的。我们知道呢，川普总统以前呢是一个基本上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一个政治家的形象，也就是他总是把自己放在第一位的。那么但是这一次呢，他在邀请的嘉宾的这些选择上呢，还是做了一番的安排的。你比如说他邀请了警察呀，海岸警卫队的军官。包括一些不同种族的小企业家呀，等于呢是这一年中的所谓的各种模范人物。那么他把他们呢就这个召集到一起呢，来共同的展现出一个在他的领导之下呢，美国各界各个层面的群众呢都能够从他的领导中受益。这一点上讲，确实跟以前是不太一样的。但是呢，究竟说他能否通过这样的办法来增加选民对他的支持呢？我觉得这个还是不是，还不能这样说，因为呢，说是说，做是做。那么真正到选举呢，还要看他的一些主要的政策。那么他现在目前的一些政策呢，你像对奥巴马时代的医改的这个改革呀，对很多政策的调整啊，这些东西他都没有放弃。那么这样的话。还不太能够确定啊，到底这种一次演说能够带来多大的收益。另外一个呢，其实更重要的就是说，离这次中期选举呢还有大概10个多月的时间呢。那么至于川普能不能够保持这个低调，这种低调能够保持多久，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你刚才提到了，就是在这个今年年底要举行的这个美国国会的这个中期选举，那么这是美国这个政坛呢，可以说是一场大戏。那么选举的结果会决定川普总统这后两年任期的这个成败和他的执政。那么在这个中期选举之前，你觉得川普总统在这个内政方面面临哪些重要的挑战？
内政方面呢，实际上他在国情咨文中已经提出来了，就是说他的移民政策问题。因为我们知道移民政策本身呢就是一个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角力的这么一个很关键的场所，同时呢也是美国这个选民中间呢，就川普自己的基本盘和美国自由派选民中间一个很大的争议问题。那么他呢前一段时间就是因为移民改革政策改革这个问题没有能够谈得拢，所以导致了前一段时间 天出现的这个政府预算无法划拨，那么导致了美国政府停摆这样的一个事件。那么目前来说呢，川普呢只是阐明了自己的移民政策改革的一个基本的纲要，这个纲要中呢，给民主党吃了一个定心丸，也就是说那个梦想生的事情呢，稍微有一些有提供了一个合法的一个规划渠道，但是在其他的领域里呢，像美墨边界的这个筑墙的问题啊，像其他的这个移民的绿卡发放问题啊，这些东西实际上并没有说完全的给民主党进行让步。这样的情况之下呢，这个所以说，在未来只有大概三周左右时间吧，美国又面临着政府预算这个划拨的问题了。那么到时候一个这个没有太更改太多的共和党的政策和一个日趋激进的民主党的一个对策，这两者之间该如何进行，这将是他面临的第一个很重要的挑战。那么当然了，最后应该说他面临的中期选举之前面临的另外一个挑战，就是他刚才我们说的他的这个本身的执政风格，他本身的很多政策呢，实际上是和传统的共和党的政策是相一致的。你比如说减税啊，削减政府管控这些方面，但是他的风格和以前的共和党政府完全不一样。这种情况之下呢，那么是不是否能够得到这个中间选民的支持？那么他这个也是他面临的一个很重要的挑战。
嗯，马昭教授，我们再来说一说美中关系。我们都注意到这一次川普总统的这个国情咨文当中啊，涉及到这个美中关系的内容呢并不是很多，但是他有这样的一句话，就是说这个中俄两国在挑战美国的国家利益，损害美国的安全与繁荣，而且呢是把这个中国和俄罗斯啊放和什么流氓政权等等，就是列为一类了。这是不是说明这个美中关系在未来将会面临更多的争端和矛盾？
这个的确是一个需要非常关注的问题啊。一方面来讲呢，的确这次国情咨文呢，以内政为主，那么外交方面的笔墨不是太多。但是注意看呢，中国和俄国的关于这个竞争等级的提法上实际上是不一样了。以前呢，我们说，美国政府称中国呢是竞争者，也就是 competitor。那么现在呢，把它称为对手，就是 rival。这样的话呢，也就是说中俄对于美国的这个安全的威胁等级是升级了。这个而且还要值得注意关注的呢是，美国在这个年初吧发布了一系列的这些政策的一些这个文件吧。你比如说它的这个国家安全战略，后来呢是国防部发布了这个国防战略，到现在为止一个国情咨文。那么对于中俄的基本定位实际上是看法是非常一致的。那么也就是说呢，在美国的政界的上层呢，基本上就这个问题达成了一个一致，所以并没有出现太多的纷争。那么这样的话呢，也就是说对于中国的这个威胁也好，那这个量级呢已经是跟以前不太一样了。最后一个呢应该说的是，需要这个在美中关系需要方面注意的呢是，那这种威胁呢，从美国目前来的感受来说呢，是一个全方位的，它既包括一个贸易结构，也包括地区安全，还包括呢中国的本身的政治制度对美国的影响，以及中国的国际战略对美国这个国际领导地位的一个潜在的影响。这样一个综合的一个大范围的一个考量，一个挑战，是美国目前所认为中国呈现给自己的一个问题。而且呢，就目前来看呢，美国似乎也没有耐心的去一件一件谈，一件一件等，他实际上希望的是找到一个快捷的解决方式。所以这个呢，都是为美中关系在未来的过程中呢，将会产生很多的摩擦吧。这是一个需要注意的。
马昭教授，还有差不多一分钟的时间，最后我们想说一说，就是除了这个刚才我们说的这个美中关系之外啊，川普总统在任期内还会面临哪些来自国际社会的挑战，特别是比如说美国的一些传统盟友。
应该说呢，来自于国际社会的挑战呢，主要还是从朝鲜，还是在朝鲜这一个问题上。那么这个不仅是由于朝鲜本身的核武器的计划，而且还有呢，现在因为朝鲜呢正在开展他所谓的冬奥外交啊，他要去韩国参加冬奥会。这样的话呢，这个做法本身呢，给这个美国前期制定的一系列的对朝的政策呢，增加了很多的不确定因素。所谓不确定因素就是说呢，美国的一些盟友呢，可能会对朝鲜的这个缓和态度呢，表示这个支持或者表示欢迎。你比如说韩国，也包括美国一直施压的中国，都会对这个朝鲜的软化态度呢表示欢迎。但是美国呢，并不认为这种态度软化呢是解决问题的这个结果。那么美国认为应该继续施压，所以这种情况之下，美国如 何呢在保持它的这个整体的一个盟友的一个阵线，对朝鲜进行进一步的制裁。这也是非常考虑还有美国国家安全机构和美国这个白宫的这个政治上的一些新的方法吧，或者一些新的手段。
朝鲜危机啊，当然目前是暂时有所这个缓解，但是呢，恐怕还是要面临很多的未来可能还会有新的挑战。时间的关系，马昭教授，我们今天只能谈到这里。非常感谢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教授马昭博士参加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2018年是非裔美国人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博士逝世50周年，华盛顿的新闻博物馆举办了纪念特展。下面我们就请记者许湘云来介绍有关的详情。湘云。
好的，主持人。虽然林肯总统1863年在解放宣言里宣布非洲裔美国人享有平等权益，但由于当时他们所受的教育程度普遍不高，因此大多数非洲裔美国人之后还是再度受雇于白人从事劳力工作。南方州所实施的种族隔离政策一直实施了大约1个世纪之久，一直到肯尼迪总统1964年签署民权法案之后才全面废除。这当中的重要推手便是提倡以非暴力抗议行动来争取非洲裔美国人平权的马丁·路德·金博士。金博士1955年带领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的非洲裔美国人以罢乘公车的方式反对该市的种族隔离措施，这开启了日后10多年的民权运动。于1963年，金恩博士在华盛顿林肯纪念堂发表《我有一个梦》演说，达到高峰。非裔美国人平权运动越演越烈，却也带来惨剧。1968年，三名手无寸铁的非洲裔学生抗议南卡罗来纳州一间保龄球馆拒绝让非洲裔美国人进入，却遭到警察射杀。金博士也继续领导工人罢工来争取平权，并在1968年于华盛顿发起穷人大游行，争取非洲裔美国人的经济权与人权。然而，金博士在1968年于田纳西州孟菲斯遇刺身亡。
金博士的死亡对美国和全世界带来巨大的打击。这么一位和平的使者，居然被一个白人种族主义者暗杀。这起事件点燃了美国人民的怒火，也带来全国性的伤痛。美国100多个城市发生了暴力冲突。人们对于倡导非暴力抗争的金博士被暗杀感到心碎。又愤怒。
这一年，在反越战的声浪下，社会冲突不断。尽管民权运动领袖驾鹤归西，争取权益的行动依然继续。
特展让游客看到，在1968年，也就是50年前发生的这些事件，和今日的社会仍然有相似之处。当年，非洲裔美国工人因为经济上的不平等发起罢工，而今日这样的不公平依然存在。另外，两名奥运获奖选手在颁奖典礼上举起拳头来争取平权，这在1968年是一项非常具有冲击性的举动。而今日我们在美式足球场上再度看到足球员单膝下跪，要求美国政府落实平等与人权的原则。
这次的特展也让游客了解到，金博士逝世50周年，非洲裔美国人争取平权的努力仍在继续。主持人。
好的，谢谢湘云在华盛顿的连线报道。
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许波。中国日前宣布，第13届全国人大首次会议将于3月5号在北京召开。目前各省人大代表已经选出。格外引人注目的是，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在异地内蒙当选，其他中共高层也是异地当选，包括汪洋在四川，赵乐际在黑龙江，栗战书在江西，韩正在陕西，甚至离任常委王岐山呢也在湖南当选等等。有分析称，人大代表异地当选蕴含北京的政治考量。中国人大代表究竟是被选举还是被安排？中共为什么这样做，而且可以这样做？这与中共的初心距离又有多远呢？北京时间星期四晚时事大家谈为您深入探讨，欢迎收听收看。
好了，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见。